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也成。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自己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主事，要按着心情的倾向，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戒令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戒令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戒令，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戒令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戒令也是圣洁公义难算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现真圣罪。叫罪因着戒令更显出是恶极了。
我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不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所以我所厌恶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
我就听从律法是算的。
即使是
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站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倒去做。若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不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的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
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也顺服了罪的律的。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的题目是因信成圣。我个人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这个题目好像在教会的里面，不常常讲到。特别是最近这些年间也没有多少听见有这样子的题目。但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假若我们对这个追求成圣认真的话，神也认真，撒旦也认真，那你试试看，假如你真的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心智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整个属灵的世界活过来，不像从前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属灵的事很像好像很抽象， 但是假如你在神的面前对这件事认真的话，你会发现神也认真，撒旦也认真，因为这是关乎到神自己的见证。其实我可以说是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讲章有一些还是在图书馆里面准备的啊，总之是受到攻击啊。假如等一下有一些的时间的话，我们还可以讲一些的见证。现在我们先还没有进到主题，我们先讲就是啊，你们都知道罗马书头八章前一半讲到因信称义，后一半讲到因信成圣啊。那个假如你去看尼多森弟兄他的书的话，他是分得更细一点，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五章的十一节的里面啊，就讲到因信称义啊，十二节五章十二节到第八章三十九节，就是最后那个地方是因信成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他就点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实啊。那假如你去看这个两处的圣经的话，很明显的前半部主要讲到主耶稣的血啊，那个血的功效叫我们这个人能够称义啊。后半部讲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那就是说前半部是讲到我们的罪行，就是我们所犯的罪怎样得到解决，后半部主要是讲到我们的罪性，就是我们这个就会犯罪的那个性情怎样的得着解决。那所以那里面有一个事实，就是假如你去看英文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当他讲到罪这个字的时候，在前半部的里面那个罪那个名词是用多数的，那是指作从那个犯罪的那个天性里面所生出来的那些的罪的果子。后半部讲到成圣的时候，他主要对付的就是这个会犯罪的这个罪性，那个天然那个天然的人，在那个罪性在天然的人的里面，所以那个罪字是用单数的。而且不单只是这样子，你会发现他讲到这个罪的时候，在后半部的时候，他好像把这个罪人格化了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单指我们所犯的罪需要得到解决，那往后的日子我们会犯罪的这个人也需要得到彻底的得到解决。那我说彻底的解决，并不是说好像有一些人说啊，你罪根拔掉了你就完全了你就成圣了，不是这个事，不是这个意思。在罗马书的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后半部讲到成圣的话，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讲就是我们胜过罪，这个好像有点不大恰当。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罪，唯一的原因就是当你在基督的里面，而且那个得胜是基督的得胜，还不是我们自己的得胜。我们只能够从罪中得释放，这是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啊。第六章讲到我们怎样从罪里面得释放，他讲到我们与罪的那个关系好像一个奴隶跟一个主人的关系。那我们得释放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你死，你换一个主人，死了换一个主人，那你就从罪中得释放。那现在我们来到第七章，主要讲到律法怎么从律法里面得释放，唯一的途径也是死，而且这个死是跟六章的那个死，其实主耶稣一次已经完成了，不是说你第七章又再死一次，不是这样子，一切主已经做了。但是虽然我们在经历上好像我们都没有这个经历，好像在经历上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感觉这个，但是你不感觉是另外一回事，并不代表神没有做，神做了，你没有感觉乃是你需要启示，然后启示嘛，你才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啊。陈弟兄已经讲过了，真理不是道理，道理是抽象的，但是真理是有一些的属灵的事实，是你可以经历得到的
啊，比如我们说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你没有经历，你说我还活得很好，我还活得很好现在，那你没有经历并不代表没有完成这个事，因为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已经把你放在里面，其实你是在真理上，你已经是与基督同死，在经历上你没有这个经历并不代表神没有做，乃是神已经做了，但是我们需要启示，需要圣灵把我们带到这个真理的实际的里面。啊，在我们还没有进到第七章以前，我想就讲，在我预备这个讲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在我里面，就是说不再是我，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哎，我一直奇怪，我说难道这个是不是那个？因为我们要看的啊，我现在讲一下。今天讲的主要就是开西聚会的一些弟兄们所得着的亮光，给我们看见一条路，怎样进到因信成圣那个实际的里面。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知道啊，从最终的释放，从律法的底下的释放。这一句话当我看完了毕淑莫尔的那本书，哦，我发现他讲的那个答案正是这一个，啊，正是我们，我刚才提的这个，啊，在我还没有进到第七章以前，我想啊，今天大家都知道那个主题是律法，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律法，律法的性质怎么样？我想这个对我们。等一下进到圣经的里面会有帮助啊。律法我们知道那是神对人的行为的一个规范啊，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啊，是神对人的行为的一个规范。而且第七章里面等一下保罗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属灵的，那当然是属灵的，因为神是个灵，律法是他的法表，是他永远的旨意的一个法表，所以律法是属灵的。所以你等一下你会看见，因为它是属灵的，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假如你不是在基督的里面，你尝试着去守那个律法，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难处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与肉体是永远是为仇为敌的，是相争的。所以你凭着一个天然的人的力量立志在那里想要守这个律法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大很大的冲突。那等一下保罗也告诉我们，等一下他把他自己那个内心他里面的人跟那个外面的人的那种冲突在我们的面前好像把自己翻开了给我们看啊。啊，律法我再讲，就是律法用人的话它是刚性的律法。为什么是刚性？我想就引用圣经里面两处的圣经，大家就很清楚了。那大家都知道，这里也讲过波斯的律法，波斯帝国从前，这圣经在旧约你看过，波斯帝国的律法是刚性的。为什么说是刚性呢？我第一处啊，我引用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在但以理书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但以理书不是有一些跟但以理过不去的仇敌想要陷害他，然后就到大力乌王的面前去要求王定一个律例，就是说30日之内无论何人不可以向皇或者向人求什么，假如违反这个律例的话就扔在这个狮子坑里面。那结果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以理被逮住了，但是这个波斯的王他虽然不愿意把但以理丢在那个狮子坑的里面，但是他自己出的律法他自己不能更改，这就是刚性的一面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处你可以看见在以斯帖记的里面也有同样的故事，那是关系到整体的神的子民的，也是一个刚性的律法。那就是说那个亚哈水鲁王把戒指给了哈曼，那然后哈曼可以定一个按照王的旨意定一个律例，就是说啊，12月13号要把犹大人整个族灭掉，这是王的律法。那然后到以斯帖到王的面前去求的 啊，为他的本族求了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王所出的命令不能更改，他只能够再出另外一个命令去改正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自己出的命令他不能更改。现在我们回到神的律法的里面，律法是神自己讲的，全能的神就在这件事上受了限制，他不能更改这个律法。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说，他说神判定行着一切事的人都是该死的，那就是说罗马书第一章大家要去看的话，后面讲了很多的犯罪的事情都是违反律法的，神自己判定行这一切事的人都是该死的。这里看见神的律法，我讲的是刚性，就好像刚才那两个例子，神自己出的律法，神判定有这个判决，神自己不能更改，他不能违背他的自己。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说，他不能救自己，他必须死在坐楼地上，就是这个意思。神自己为了解决人这个问题，他必须要他的儿子代死，啊，这是那个刚性的律法的另外一面。还有一处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那个我们第七章主要讲到律法，他不但只讲到律法，他还提到，他还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我们这个外面的那个天然的人是怎么样，他也告诉我们一点。里面在讲的一个是罪，啊，他把他人格化了，就好像一个小人，告诉我们这个坏到极点，好像一个很阴险的小人。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那一个刚才我讲，我们这个救人去守那个律法，你看见那个律法跟救人的那个关系很有意思。我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啊。有一次有一位弟兄，他到一个地方叫文莱，你们应该知道文莱一个小地方啊，在婆罗洲那里，他到婆罗洲去出差去。那到放假的时候，他就到当趟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哎，发现一件事，那个在南洋一带的地方，特别那个文莱那个地方啊，做生意的都是中国人，他本地的那些土人反而就是好像不需要做的，那就是没有那么勤劳的，他们就大半做生意都是中国人。然后这个弟兄他买完了东西，他就看见那个店里面坐在这个就是那个钱柜面前的是一个土人，就是那个马拉，就是当地的土人坐在那里。然后嘛，那个中国人就在那里转来转去，忙得不得了。那他买完了东西，以为这个坐在那里的是老板呢，或者他是收银呢，就拿那个钱去给他。然后那老板说：“哎，不要，你给我好了。”那就他就奇怪呢，然后就大家讲起来，原来是这样子。那个老板就告诉他说，这里当地的法律是规定的，你中国人要做生意的话，你不能自己做。你做中国人想要做生意吗？一定要有一个当地的土人，你要用他的名义去登记，才拿到那个牌照，你可以开一个店。那就是说，你名义上要，他有一个名义，就是你这个店他是有份的。那当然他是没有份的，钱都是中国人出的。然后嘛，他有中国人就是把他安置在这个店里面，帮手做一点事，给他一份薪水，就报答他，就算是用他的名字来向政府登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你可以，他也甘心情愿，就是他有点钱拿，就在这个店里面帮手。但是那个弟兄发现很奇怪，为什么这一个店那个人都不帮手的，就坐在那里，那老板不要他帮手。那然后跟老板讲起来，老板说：“哎，你不知道啊，他们数学观念很糟糕。我叫他在那里管钱，他等一下找银钱给人家找多了，就找错了。他的观念不，数学观念不行。然后他等一下，我叫他去招呼那客人，他有的时候他那个价钱又讲错了，等一下要东西要打烂了，那倒不如我自己做好了。”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也是这样子啊，你也知不知道？我们要守律法，一个天然的人要守律法就是这样子。你不守律法还好，你坐在那里要好好的，人家不知道我们那种丑态。当你要去守那个律法的时候，什么丑态都出来了。你越觉知，你越想要做，就这样子。所以有人说啊，为什么那个罗马书摆在 讲到从律法得释放要讲摆到第七章的里面，所以那前面第三章不已经讲了律法吗？为什么现在在第七章里面又讲？神没有错了，他没有把他安排错。不是有一些人说，好像这个有一些人的确是这样讲，怎么罗马书第七章讲律法会放在那个地方？你假如你仔细看，你仔细去研究，第三章讲律法告诉我们一件事，明讲三章二十节，律法是叫人治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行律法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那主要的题目就很清楚了，第三章里面讲到你不能凭着你守律法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但是第七章在从头提到那个律法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那你讲因信成圣，那就是说你不单只不能够凭着你守律法称义，现在你得救了，你也不能够凭着守律法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啊，很奇怪，这个肉体除了刚才讲的那种的软弱的情况，律法啊，这个人啊，那个救人啊，除了有一种的天性，有一种犯罪的倾向以外，他还有一种倾向是要去守律法的倾向，有这种的情形。不但只有守律法的倾向，你们大家都知道，有的甚至啊会搬律法的，会不会这样子？真的会这样子。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啊，就是假如你去守的话，你会发现啊，这种种的软弱，因着你去守律法，你不守还好，你不守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你试着要去守，啊，什么的软弱的东西都翻出来了。等一下第七章里面就讲这个啊，那个啊，还有我刚才讲为什么第七章它放在那里，啊，假如你去看尼托圣弟兄他的交通是很好的啊，他也是开始聚会的里面的很多的亮光，经过他的消化，他告诉我们，的确给我们看见一条路。你知道一个蒙恩的人啊，比如现在有一个刚刚蒙恩的弟兄，很自然的因为生命改变了，他就里面有一个圣洁的要求啊，很自然的。那可能一个蒙恩的人他不是马上的完全了，好，很可能在他的生活的里面还有一些黑暗的面，还有一些捆绑他的罪，还有一些重复犯的罪，就是受捆绑啊，明知道这个不讨神的喜悦，我想要从，就是想要就是把这个罪抛弃掉，但是好像受捆绑不能抛弃。到有一天，假若圣灵给他有这个亮光，让他看见他已经与基督同钉的话，哦，他就有了那个同死的那个与基督同死的那个经历的话，你就会看见他的可能这些的罪就不再成为他的问题了，因为与基督同死这个真理的实际他已经进入了，他就从这里得释放，他就从罪里面得释放。但是从罪里面得释放，就像刚才讲的，你就是你圣灵浇灌了，也不是说你的罪根拔掉了。所以这个人啊，虽然从罪里面得释放，他可能他在他的倾向的里面，现在他就有一种倾向，就说感谢主，我已经不受罪的辖制了，现在我把自己奉献给神，这很自然的，这是都是对的，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奉献给神以后，他很自然他就说我要遵行神的命令，我要遵行神的旨意。那遵行神的旨意啊，他就看见比如也很多的律法，很多的神所说过的话，这是神的旨意，他就试着要去遵守。那当他要遵守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发现到了一个地步，这个人可能会发现，我有一个喜悦神旨意的心，我要去遵守神的旨意。慢慢过了一段日子，他会发现一件事，神的旨意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可爱，他也不能爱，他常常发现他越励志，越要讨神的喜悦，他就越糟糕，好像那个反弹的力量越大，啊，因为人落到一种的光景，就说，哎，我昨天发了脾气，那我今天要 谨慎，我要还好好的把自己看守，我要记住不发脾气。那越是这样子，那忽然间一个环境领导在不知不觉的里面，他发现他们自己又出来又犯同样的错误，常常是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七章放的位置就在那里，那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你从最终得释放还是不够的，第七章你还必须要知道一个奥妙的地方，就是要从律法的底下得释放。在我们借用还没有到第七章里面，先借用第六章一节的圣经啊，第六章十四节。好，或者我在这里读，大家看就好啊。六章十四节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啊，请注意啊，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那意思就是说，假如你还在律法之下的话，那就是说罪还可以做你的，还可以辖制你做你的主，是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啊。他说，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这里提到一个对比，律法跟恩典。什么是律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要为神做，就是我现在喜悦神的旨意，我要做，我要讨神的喜悦。那律法就是我要为神做，恩典就是你不需要做，啊，很明显的，圣经讲的恩典就是白白的，因为要代价就不算恩典，你就是不需要代价的，而且不是你做，是神做，现在做了你是白白的得着这个好处，这是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律法从摩西到基督已经办了1500年啊，像陈弟兄讲的那个律法的功用，它好像一个师傅一样，把人引到基督的里面。经过了1500年摩西到基督的那么长的时间，给神的儿女一个结论，就是让他们看见自己的软弱，不能守这个律法。所以现在基督来了，恩典来了，他们就应该接受基督，进入恩典，是神白白的给的。很可惜他们还没有看见这个，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没看见这个啊。但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中，但是你千万就不能在恩典中出来又说我现在要守律法啊，这是我们常常有的弱点，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从前是不能守律法称义，现在也是不能守律法成圣。我们不能守律法就叫神喜悦，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第七章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六章十四节啊，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怎么样的不在律法之下？第七章给他一个详细的解释。啊，好，我想我们现在就开始啊，第七章啊，第七章第一。直到第三节，我们先再看一遍啊。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啊，就是讲到夫妻的关系啊，这里很简单，他就讲到，他说，这个律法，丈夫的律法，他管一个做妻子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律法在一个做妻子的身上有功效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个丈夫在活着的时候，这个律法才有效。丈夫假如死了，这个律法就不能再管辖这个做妻子的。那就是丈夫死了，这个妻子可以归别人，嫁给别人也不算是犯罪，啊，也不是淫妇。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那个这个比喻是引用到律法跟圣徒身上的一种的情来做一个比喻。圣徒好像一个做妻子的，你去想想看啊，他这里讲到就是一个做妻子的，他嫁给一个丈夫，那个丈夫就很完全的，他不嫖不赌，啊，他也没有杀人放火， 他是个好爸爸，好像罗迪兄一样啊，就这样。那么完全的一个丈夫，然后这个丈夫他不但只还进一步，他不但只是不嫖不赌，但是呢，那这个做丈夫的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丈夫啊，他还对妻子有很多的要求，而且这一些的要求完全是正确的，没有无理的要求，那就好像律法一样，律法都是善的，都是公义的，都是好的，是不是这样子讲？的确是这样子讲，神的律法都是好的，所以就是对着一个人，这里告诉我们，就好像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的那个要求都是好的，合理的，但是问题就是，问题不在律法的本身，问题是在那个人的本身，就是我们这些做妻子的，就是那个天然的人的，是在那个本身，问题出在那个人的身上，就是说这个做妻子的，她有一个心愿，要讨她的丈夫的喜悦，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要守律法，要讨神的喜悦，现在这个律法，好像我们的丈夫，现在我们好，律法都是好的，我们知道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讨她的喜悦，就去遵守，我们去努力，就是她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就落在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讲，好像那个人这样子，当你正要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种种的软弱丑态就暴露出来了，你不守更好，现在守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做妻子的就这样子，哦，那毕淑默，他虽然你去看好像这个东西好干粮，好像我们觉得很难，这个怎么搞了，我怎么讲，等一下看完了整本书好像里面都不知道怎么讲。毕淑默他用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写啊，你可以想象现在是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罗马的法院的里面啊，你去看一场官司，好像一场官司，你把自己带入，你就是那个被告，那个做妻子的。为什么说是被告？因为现在说，你越去遵守那个律法，你就越不能遵守。那越不能遵守，就是说你干犯那个律法，是不是？他叫你不要贪心，那你常常就贪心，那就变得你是干犯那个律法。那现在就好像，为什么说我们说那个做妻子的，好像一个被告一样？那个做丈夫的那个律法，他是原告，因为他是受伤害的一方。他说你。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但是这个做妻子的本来是想要遵守他的意思，但是现在行出来不由不得，我身不由己，却行出来就反而是让他跟他所说的相违背，他说不能贪心，你就偏要贪心，现在好像怎么样，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被告？因为那个毕淑默他很生动，他讲就是因为啊，现在好像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字，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是什么字？现在不单只是那个女的跟她的丈夫，她说还有一个叫罪的那个东西在，那个罪的那个就好像那个就是好像这个女人的一个男朋友一样，就除了丈夫以外还有一个男朋友，啊，就好像这个意思啊，我姑且用我的言语，那就是说这个人啊，不但是不能守律法，他好像就倾向于。这个罪的一边，所以就这样子，那个原告，所以律法就要在这里宣判他的死刑。这个妻子啊，就好像一个圣徒干犯律法的，好像就是一个不忠的妻子一样，啊，她不但只是违背了她丈夫的旨意，还倾向于罪的那一边，啊。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第四节啊，我们第七章第四节里面他讲。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那就是说这个律法是神自己颁的，啊，神不能违背他自己。那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个女人必须要死，因为她干犯了律法，行这一切的事都是该死的，所以现在神自己来了，他为这个女人代死。现在是讲到在复活的里面，这个女人就归了另外一个丈夫，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就归到做了基督的生父的心腹，在复活的里面与基督连结，啊，就是刚才讲的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就是你换一个丈夫，因为刚才的例子说，那丈夫不死的话，这个女人不能归别人，那现在丈夫不死啊，因为。 这个丈夫不但是不死啊，他还长生不老的，他是这女人就很苦，对不对？除非丈夫死了你就得释放，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丈夫不死的，那他不但是不死，他还是长生不老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子讲吗？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他是永远在那里的，他是永远不死的。现在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他不死你死，就你丈夫不死你很苦啊，他一直在，你不死的话你一直在他的捆绑的底下。所以现在呢，唯一解决的办法，做妻子的要死，所以死了在复活的里面啊。神来，其实神哦，的确你不要说哦，主耶稣替我们死，但事实上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啊，比如这个是主耶稣啊，神把我们放在主耶稣的里面，像刚才所念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是不是他说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不是你自己做的，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然后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在那里，我们也死了。所以现在在复活的里面，你与基督一同复活，在生命里面有一个连结。刚才我们讲丈夫，你现在这个做妻子啊，因为丈夫不死，他自己死了，死了就归了别人，现在在复活的里面归给基督，做基督的心腹。那讲到夫妻的关系，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啊，夫妻乃是一个人，二人要成为一体，夫妻是一个人哦。我们听是听多了，假如你能进入这个时机啊，什么事都好了，什么事都好了。对，因为常常我们觉得还是两个人嘛，夫妻，对不对？所以你跟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子，虽然基督已经在里面了，但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因为观念上我们没有进入这个真理的时机。假如我们知道好像一个夫妻的连结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的话，什么都好了，就是他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们今天就是以为还是我们觉得没有那个感觉，也不好像没有进入那个实际的里面，所以常常我们就好像当我们面对试探，面对很多很多环境，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像自己去面对啊，我们没有在复活的里面连于基督，让他的得胜作为我们的得胜，让他的一切成为我们的实际。所以我们常常是跌得焦头烂额，我们悲青脸肿的啊，我们失败的实在很多。所以我觉得神拣选保罗写罗马书第七章讲到律法，两千年来好像想来想去没有一个更合适的人。保罗你知道，我们都知道保罗他说他自己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啊，所以对律法他比谁都清楚，而且他也做法利赛人，他就这个法利赛人跟别人就不一样啊。你知道在他那个时代，我们一提到法利赛人大家就说哎，这个好像就等于假冒为善。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做法利赛人，他是一个认真的法利赛人，他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能够说就着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那你就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认真的人。那现在拣选这个人，他把他自己的里面那个经历、那个失败、那个冲突、那个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那种挣扎、那种冲突摆在我们的面前啊。神的确拣选了一个对的器皿啊。而且假如我们去看了这个守律法，这个的确是问题，还是不止今天的。你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不是有人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告诉弟兄们说：“你们必须要守摩西的律法，不然你就不能得救。”啊，到了加拉太书，你也看见在加拉太书的里面，啊，也是守律法的这个问题在那里。保罗说：“你们从圣灵入门，现在还想要凭着律法来成全。”很大很多的这种错误，那就是神现在借着一个那么精通律法的保罗，而且更难得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他能够把那条路那条属灵的道路怎样的他自己的经历怎样的得释放留给教会，成为教会今天的祝福啊。他说我们继续了第四节，在律法上也是 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基督嘛。当然归于别人就只是基督来讲的啊，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那就是当年今天是因为生命的连结，你就能够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荣耀神，归荣耀给神。好，第五节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因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假如你去看英文的话，属肉体 sinful nature 就是那个犯罪的天性啊，或者有人说他那个原罪啊，那个犯罪的天性，就是说啊，这个天性啊，在我们的旧人的里面啊，所谓天性，我们中国人讲说天性，那很有意思，就是说天生下来的性情，不是后天培养，你一生下来就这样子。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告诉别人，你因为你是罪人嘛，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不是因为你生下来你犯了罪你才是罪人。我们的福音是讲，因为你一生下来你是罪人，就是这里讲的那个犯罪的天性已经在里面啊，所以你才以后才会有那么多犯罪的果子啊。所以这是这里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那个犯罪的天性在里面啊，因律法而生的恶欲，那因为有那个律法，有神的话在那里啊，律法说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因为我们里面就有罪了。那些邪情私欲本来已经在里面了，只不过是像刚才讲的，现在没有律法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现在律法来就把里面的实际的光景显露出来了，就是那些恶欲就在我们的观感，我们的肢体，我们各样的器官的里面就发动出来，就是犯罪啊，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就是种种的罪性，种种的啊，那些凡是罪的果子就带进了死亡啊，结成那个死亡的果子。第六节他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啊，在捆我们的律法上，那就是说不单只是罪可以捆绑人，律法也可以捆绑人，就好像一个丈夫捆绑他的妻子一样啊，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啊，这个死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不单只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你从罪里面得解决得释放，那个时候死，而且已经连这个已经解决掉，那个死就是说你不单只是在罪里面得释放，你在律法上也得释放。他说现在脱离了律法，就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就现在一切的服侍都在圣灵的心的里面，是凭着生命，按照生命的度量，不是按照遗文啊，所谓的遗文就是字句啊，那个分别就很大啊，一个旧造的人跟一个新造的人，或者一个在肉体里面的人跟一个随从圣灵的人，他的服侍就不一样。今天很常见的一件事是说，很多的服侍是凭着字句，不是凭着圣灵。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分辨这个，很多的是字句，甚至那个字句是圣经的，还不是别的，还不是在别的语录的里面，还是人可以很有道理说这圣经里面有的，他们说是圣经里面有的，但是那个是字句。假如那个是 Logos， 是神几千年前讲的话，他拿那个就是字句，那不是 Rhema， 不是今天圣灵在生命的里面，再把这个在生命的里面出来的东西，那就落在字句的里面，这是很大的分别，不一样。第七节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律法本身不是罪，像我刚才讲，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两个人，罪是另外一个人，律法好像一个很好的丈夫，一个很好的丈夫，罪是一个小人。等一下我们越来越看保罗，就把他好像把他从一个暗处把他牵出来给我们看一样啊。 他说，但是，律法本身不是罪，虽然它不是罪的本身，但是他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假如说没有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那就是说，这些律法有了律法，就把罪显给我们看，就让我们知道有罪的存在，知道那个小人的存在。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啊，因为假如没有律法的话，其实这个贪心，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不感觉它的存在。他说：“然而趁罪是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了那个罪根在里面。好，现在因为有了律法说不能起贪心，那我们里面的那个罪就趁着这个律法，就挑起我们里面的贪心出来。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死。这里讲的死的，就是说，假如没有律法的话。”那个罪好像我们完全不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完全没有活动，你叫死就好像躺在那里没有活动的能力。现在也是一样，假如没有律法出来的以前，虽然我们里面有那个